我们接下来回来，我们思考，我们齐聚神的殿堂，我们每周七天一次领受神的话语，带出如何的不仅仅是属灵的原则，而且带出属天的智慧，带出我们日常生活行为的准则和技巧啊，不光是原则，还有技术技巧 know how 啊，就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东西。我们今天我们要分享我们中华民族，我们人类啊，我们的弟兄姊妹，无论是信主的非信主的啊，我们都面临着一个很重要的人情世故，那就是悲欢离合啊。悲欢离合随着苏东坡的一首很著名的水调歌头，可以说是传遍了中国的啊各地各方。我们现在的孩童也可以啊，大部分很多人可以背啊，可以背，这是一首很著名的东西了。那么悲欢离合谈的为什么著名呢？是因为我们人是一个社会性的人，我们人是离不开社区的，离不开关系的，在家有亲属父母，在外有朋友相亲，所以我们离不开悲欢离合。这个悲欢离合我们今天倒过来说叫离合悲欢，因为我们的悲欢有很多的时候是因为离合导致的。离合最极端的东西就是生离死别啊，生离死别，尤其是后一个死别给我们带来的很大的人生的一种冲击啊。啊，我们很多人真正的很难经历一个至亲离我们而去，所以这是人生当中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谈一种特殊的一种离合，特殊的一种悲欢，这是因为在圣徒的集体当中，在教会当中，在真正刚才我们说的 Koinonia 这个团契当中啊，我顺便说一下，这 Koinonia 我们中国看到连体婴这个现象啊，我们中文就称连体婴，连体婴，连体婴，你看这孩子连体婴啊。要是希腊人看到这样 Koinonia Koinonia Koinonia，这个殊不知 Koinonia 就是我们现在常常说的团契啊，团契的本质呢就是共同体的意思啊，是一个共同的意思，合在一起的意思，而且不是简单的合在一起，不是乌合之众啊，简单的合在一起像八宝粥一样啊，就把所有东西掺在一起，它是一种强度很强的合一啊，所以它是希腊文是字根是顺啊，顺的意思是比较强力的合在一起的意思，明白吧？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我们谈到了当一个教会的一个身体啊，然后比较强力的合一的时候，这时候突然间撕开，突然间有一些人离开我们而去啊，所以我们在此经历了时间的一种熬炼啊，经过了情感的一种真正的一种融合，同时又经过在一起事情所结成的一些共事的这样的经历，所以我们突然间离开了，这是不是带给我们很大的冲击呢？很大的撞击呢？很大的伤感呢？很大的撕裂呢？就好像骨头和筋，骨头和关节啊，两个关节结在一起，突然间给它分开，当然是很痛苦的，对不对？人不仅是社会性的动物，人最根本的是有感情的动物啊，感情有亲情的动物，有友情的动物，拉开太难。那么在拉开过程当中，我们专门有一类人啊，这类人叫姐妹，这类人叫妇女，这类人叫女性啊，这类人叫母性啊，有母性情节的人，他是更加的啊伤痛啊。在真正的心理学研究当中呢，我们就会发现啊，姐妹也好，女性也好，母性也好，她的一个很重要的气质是比较注重关系啊，比较注重关系，她有更多的亲情，更多的同情，更多的共情。所以这个时候拉开以后啊，我们的姐妹带出的是伤感啊，弟兄呢可能带出的是一种理性啊，道理虽然也有伤感，但是呢我们要先讨一个理啊，到底对还不对怎么样，但是姐妹呢会进入一种持续的某种程度上的一种伤痛。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把这个东西啊要跟大家谈透。我们悲欢离合是人间的东西，但是我们信了 主以后，信了真正的圣经启示的真相以后呢，我们还要看到真相的东西，就是悲欢离合当中有一种悲欢离合是非常奇特的，它虽然也是一种悲欢离合的现象，但是它背后的真相呢却不同凡响。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揭开一些不同凡响的悲欢离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继续召聚你的儿女。我们继续要透过我们日常的现象当中，我们平俗的现象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要经历的，而且可能不仅经历一次的这种悲欢离合的现象，特别是离合所带出的悲欢。那么我们如何的看到这背后属灵的真相呢？我们如何看到你的心意呢？我们如何作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合你心意呢？我们如何在顺你心意当中能够顺服蒙福呢？我们能够跟定你的脚踪，真正带出美好的见证，成为你地上的代表呢？就求你把今天接下来的时间真正的赐福同在，让我们同感一灵，领受这真相，领受我们日常的悲欢的一个现象，然后我们可以超越，我们可以合你心意。求你垂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了，那接下来我就关闭视频，让大家认真的倾听。我们上一次谈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探讨的是征战和得胜，所以我们先温故一下啊。原来世界上呢，其实持续的一种常态化的有一种征战，它不是经济，不是什么关系，也不是科技，也不是贸易，也不是心理，也不是各方面的征战，它实际上是个属灵的征战，而且这个属灵的征战呢，实际上是相当持续的，而且是在大的背景当中。什么大的背景呢？就好像空气，就好像磁场，就好像万有引力当中，我们有一个很奥秘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以太啊。当牛顿发现这个所谓的万有引力的时候，那么太阳和月亮之间我们还好好想象，因为它的距离还不是太远，那么从宇宙的这一端到宇宙的那一端要走过，光的话都要走过200亿光年，这样这么长的一个地方，那他们之间的这个引力是透过什么东西传输的呢？对不对？它引力好像也得有一个引力持续过去，两个接火，两个啊真正的这个联系在一起的这个时间，那它到底怎么传递出去？好像两个在地球当中啊，在宇宙当中，它就好像就有引力了。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超越光速的呢？这就是很多人管它叫以太，但实际上呢，这里边就隐含着我们上次谈到的所谓的量子纠缠现象，因为它本身很可能是一体的，就是在创造的主的既定里边，它本身就是一体的，所以两个真正的物体之间的万有引力当中呢，似乎不存在一个光速之间的力的一种传导啊，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啊，这个大家可以再去查考一下，再去研究一下啊，这是我读书得到的一些疑惑和启发啊，这启发这是非常有意思，也就是这个连体的现象、合一的现象、一体的现象呢，其实存在不仅存在在微观的量子纠缠当中，也可以存在中观和宏观当中，当然最根本的也可以存活在高智慧的被造物，也就是生命里边啊，就是神吹了口气，我们变成有灵的活人。哎，这个灵，神说这个灵什么呢？超乎众人之上，然后贯乎众人之中，又住在众人之内。那么这里边就是一个不仅是一个生命的力，一种神，一种智慧，同时它还可以成为一个介质，一个介质啊，媒介的 media 啊，一个介质的意思。那么在这样一个背景当中，原来呢这个属灵的征战实际上是一个背景音啊，一个背景的音啊，一个背景的色，它是一种常态的，只不过我们人犯了罪以后，属灵的灵性全部泯灭了，我们不知道罢了啊。但是属灵的征战是长期对峙的，就好像现在中美关系，有人说现在的世界和未来21世纪像什么呢？叫做世界一盘棋，中美大博弈。实际上这个整个的世纪很可能都贯穿着中美大博弈啊，这就整个一盘棋时刻都有这样的张力， 影响着小国中国，包括啊，我的中等的国家，包括小国现在新加坡啊，中国现在菲律宾，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的选择其实都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那么我们人类在整个的属灵的背景下，其实也有这种张力。这种张力呢，就是神与魔的张力啊，这叫属灵啊，叫做属灵征战啊。征战呢，我们上次谈到了得胜，得胜当中呢有几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叫完胜，你要得胜，完胜魔鬼，你靠什么呢？靠耶稣基督得胜，所以你要靠神，所以怎么样？你要想完胜魔鬼，就很简单的啊，就是什么？就是圣道应对啊，或者圣道应对。硬刚啊，硬刚，就是你不要体贴神的心啊，不要体贴人的意，你就单单体贴神的心。所以魔鬼试探你的时候，他是花言巧语的。所以你用圣道应怼的时候呢，你根本就不跟他纠缠的啊，就像主耶稣基督一样，就像主耶稣前面他还是称道他的门徒彼得啊，说你是受了父的一种点化，一种启发，所以你说出了我。啊，就是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就是基督永生上帝的儿子。过后马上体贴神的意思啊，马上体贴人的意思，就不可去耶路撒冷，不可做那些事啊，那些事临不到你身上。所以耶稣怎么样呢？根本就不听他这些东西，而且超越他的肉身的啊这个现象，直接指向他背后的真相，那就是魔鬼在背后去花言巧语，才蛊惑人心，所以叫圣道应对，退后去吧，魔鬼撒旦啊，退我后边去啊，等等。所以这样就好了。但是对于人来讲呢，我们人总是讲面皮的，总是讲人情的，总是体贴人意的，就是因为你体贴人意，那么你得完胜呢，有的时候很难啊。但是说起来很容易，得胜有的时候很难，有时很难呢，你明白了又很容易。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完胜魔鬼啊！不要太纠缠，知道吧？接下来两个呢，就是次之啊。第一个叫避之为次，就是你假设你不好意思，那怎么样呢？你不要陷入试探啊！你不要跟他去搭讪呐 啊去交流啊，去倾听啊，去啊听一听啊啊，有的还可以跟他交流一下，不要这样啊！避之为次，就避之。你不会失败啊，就必知他虽然不会完胜啊，魔鬼不会很快的仓皇落荒而逃，但是呢你不会失败，叫必知为此。接下来呢周旋必位，所以完胜魔鬼圣道应对啊，必知为次周旋必位。你周旋，你跟他周旋，你说开门了啊，我听一听了，电话我接一接了，微信我回一回了，然后我跟你交流一下，然后再用人类犯罪以后的一种好奇心态，一种八卦心理，诶，那我也听听啊，我讲。但是殊不知魔鬼的小名是什么呢？魔鬼的外号是什么呢？魔鬼的魂名是什么呢？魔鬼的道号是什么呢？魔鬼的道号就是骗子嘛，对不对？就是撒谎者，对不对？所以就是花言巧语者，而且训练有素的花言巧语。然后魔鬼的小名还有小名叫什么呢？叫做诽谤者嘛，所以他就开始诽谤了。魔鬼还有个小名叫什么呢？叫拆毁者嘛。魔鬼还有个小名叫什么呢？叫做悖逆者嘛，抵挡者嘛。他悖逆，一开始就悖逆神嘛，然后魔鬼在任何地方都悖逆神所设立的权柄，他拆毁都拆毁基督的身体嘛，对不对？他撒谎哄骗诱骗拐骗，他都是什么呢？拐骗那些基督的身体的肢体嘛，对不对？所以他这四个魂名啊，一个叫做撒谎者，一个叫做诽谤者，一个叫拆毁者，一个叫做悖逆者、抵挡者。所以这他就用这四个招数啊，你只要一开门，他就把你慢慢的掳去喽。所以希望大家要想真正的属灵征战的得胜，你怎么样有完胜之道，就是用圣道应对啊，一下子他就跑了。然后接着呢，就是避之为次啊，就是我躲避试探，不要陷入试探。那陷入试探就是什么呢？周旋，周旋就是极大程度的很可能会陷入试探，明白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进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分享了啊，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二章十九节这样说，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 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我再读一遍啊，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这个属我们的是什么意思啊？这属我们的这个属字，大家都学过三三之查经，这是什么意思啊？希腊文的 ek 就是 out of 的英文，就 out of 的意思，又是 from 的意思啊 ，from 的意思，就是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不是属我们的，不是属我们的意思就是它不是跟我们一个来源的，我们都是属神的，但是它不是属我们的意思就是它跟我们不是同类啊，不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有句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么他们在我们中间是暂时的，就像啊这个啊一个小雏鸡啊，小雏鸡，然后在一群雏鹰的之间，所以这个小雏鸡呢，它不是什么长大，慢慢的你就会发现，哎，它跟我们不一样，哎，你就发现灵里边怎么跟它融也融不到一起，它不是，它是另类啊，又好像披着羊皮的狼啊，它虽然装的很像，它披着羊皮都是很好的羊皮，披的严丝合缝的，而自己还给自己缝起来等等，但是你总感觉它里边的说话的语气，它的叫声，它的心态各方面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不是属我们的，也不是属我们的意思，都不是属神的，不是属同类的，所以就意思就是不与我们不是同类，不是同类。所以若是属我们的，若是真是我们同类呢，他就必无论怎么样，他一定跟我们同在的。他们出去就显明他们跟我们不是一类人啊，我们说不是一类人呢，就不要进一家门，对吧？所以这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那么这个到底是说什么呢？到底说什么？我告诉大家啊，你看背景是个泾渭分明的，泾渭分明就是海洋当中常常有这个，我上次也用过这个背景的图片，就反映了海水，哎，一遍是青色，一遍深色啊，这样的情况，海水有这样啊，但是我们在自然现象有泾渭分明的两个现象都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什么意思呢？啊，所谓合适呢？为什么使徒老约翰要谈这个事儿呢？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我们用四句话来概括，叫做比离去兮啊，不胜悲矣。然后道不同兮，失之何兮？这个意思啊，什么意思啊？我再给大家详细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在使徒老约翰那个时候，那什么时候呢？就是主后大概90多年那个时候，也就是主离世升天。大概五六十年以后，在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那一块那个地区啊，小亚细亚那一块地区啊，也就是使徒老约翰服侍那个地方，就出现了教会当中的一种现象。这个现象还不是偶然的，是带有相当的典型意义的。就是当时教会面临两个很重要的异端，一个呢叫做诺斯底主义，一个呢就叫做犹太教主义。哎呀，这两个虽然它的渊源不同，一个来自于希腊，一个来自于旧约当中的犹太人啊，带出两个，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不承认耶稣是基督啊，不承认耶稣是救世主，不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承认耶稣的神性，明白吧？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用了各种不同的弄，比如说犹太人是从旧约解释啊，这个弥赛亚不应该是耶稣这样的人啊，耶稣是个小民，没有受过教育，来自边缘地方等等等等。那么诺斯底主义呢，他从希腊人的一种特殊的一种文化和宗教传统，他认为呢肉身的东西呢是不洁净的，肉身的东西是低层次的，肉身东西是污秽的啊，所以神不可能啊道成肉，肉身也不可能真正带出神来啊，所以耶稣不可能是神等等等等，他带出这个东西，所以他需要有一个空灵的一种知识，达到了一种奥秘的体验，然后这个人呢才能得救，也就是耶稣基督以外需要其他的操练才能得救等等。那么这些说法它虽然有很多的细节技术性的东西，但是它有一点本质的东西非常一致，就是否定耶稣的神性，否定耶稣是神的儿子，否定耶稣的全能的救主的地位啊，他的救赎的功能，否定这个。所以呢这两类人呢开始的时候啊， 他们还在一起聚会啊。有的人说耶稣基督虽然不是神，耶稣虽然不是神，但是呢他是先知啊，这犹太人相信的，所以在一起呢也可以谈一谈耶稣这个人啊，谈一谈他的与众不同，谈一谈他行的神迹。但是你谈到耶稣是弥赛亚，是救世主，耶稣是神子，耶稣具有完备的神性，靠着他我们就可以因信得胜，因信得救，他们不同意啊。然后他们编法造模的，用各种的巧言令色的，希望呢否定这个东西。开始可能还不敢明确的否定，因为那个时候的使徒还在，很多人见过耶稣基督复活，看到的行了神迹，所以慢慢的呢他们就坚定了。随着使徒啊一个个的殉道离去，随着各方面，那么犹太教呢它有上千年的历史，所以慢慢慢慢这些人呢就开始滋长啊，他们的不满啊，他们的底下里边的一些吐槽，我们现在也有讲吐槽，对不对？那个时候就有吐槽了，就开始说了啊，耶稣是真是很难恭维啊，他怎么可能是弥赛亚呢？他怎么可能是神呢？等等等等等等，就开始说。所以这个思想就在当时的初期教会就在滋长啊，就是一个异端的思想从堡垒里边就开始散布。我们已经学过魔音了，魔音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种奇怪的思想啊，一个主义，一个念头，一个价值观就开始散布，开始在神的教会里，神的家里边散布。所以恰恰是使徒老约翰最后一个使徒还在世的时候，所以使徒老约翰就带出了约翰福音，带出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三个书信，就面对这样一个异端，面对当时的最大的一个挑战，然后就谈到了耶稣就是基督，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的，就必然得救等等，是道成肉身的，他就是神，就是他反复的强调整个福音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很重要的基石。所以这样，那么当他强调这过程当中，这个矛盾怎么样就越来越激化，越来越开始好像有点苗头，但是实际上它不是一个感情和道理可以化解的，实际上它背后是属灵的征战，也就是魔鬼要否定耶稣的神性。所以呢，使徒作为神的差派的仆人和代表，所以他一定要持守这个信仰最坚定的东西。所以看似好像慢慢滋长的东西，结果就变得公开化了，就变得越来越严峻，越来越公开，越来越严重了。所以当这个问题不得不摊牌的时候了，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了啊，可以说是藏无所藏，忍无可忍，这样的情况下，所以这些人怎么样就开始原形毕露了，就开始不择手段了，所以他们就开始公开说耶稣不是基督，也不是神等等等等，就兜售那种犹太教的主义和诺斯底的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面临一个抉择，要么你们就跟他出去教会分裂，要么呢他们自己离开教会，或者是被教会斥责，然后怎么样呢去开除教籍，就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跟我们不是一类啊，他也没有真正的得救重生，没有圣灵，所以他们就必须被教会所排斥，要排出去，就像身体的功能的排异一样，他不是我身体的细胞，不是我身体的东西，所以我要用免疫系统，我要用免疫的各种的细胞怎么样呢，我要把它赶出去。所以这时候呢这批人呢就离开教会了，这批人离开教会，你知道吧？他就不得已不离开教会了，因为原形毕露了，因为有使徒、有圣灵、有神所启示的基本的真相，所以他们变得没有办法了，所以他们只能是有的是灰溜溜的啊，有的是大放厥词的啊，有的是做一些拆毁之能事的，有的是做一些撒谎啊，各方面掳掠的，最后总而言之，他必须得走啊，他必须要走。所以他不得已，他叫做大势已去，他必须要离开了，所以他们就又弄出了一些声响，有的呢啊安静一点，有的呢大吵大闹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时候对教会的有些年轻的人，包括弟兄，包括姊妹，包括姊妹，包括弟兄，尤其是一些姊妹，因为姊妹我刚才说很重感情的人，所以他们就非常难过，所以不胜悲矣。为什么不胜悲啊？因为他们在一起已经很久了，有感情了，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因为那个时候的教会啊，它不像现在的国际教会啊，是天南地北五湖四海，他们都是一个社区，有可能就是近邻，有可能就是亲戚，远亲近邻，有可能就是父老乡亲，甚至就是很亲近的人啊，包括可能是兄弟姐妹，就是啊血缘方面可能还很近的，明白吧？所以他们就用人情的东西，然后呢就被淹没在人情当中。所以你想想，我们在一起都几年了，甚至十几年了，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因为拿撒勒耶稣我们相信他了，我们在一起聚会也好长时间了，我们就是平常的生活呢也很密切，教会聚集呢也很持久啊，都是这样了，乡里乡亲的，现在你们走了，哇，我们太难过了，对不对？我们想到我们以前在一起啊，这在一起相处的时候那些历历在目的一些东西，是不是很难啊？所以比离去兮不胜悲。但是这个不胜悲呢，我们就看到了这次我们谈的这个离合的问题啊，它有一个现象啊，就是让人悲痛欲绝的一种离开。但是它背后的真相呢，如果我们体贴人意，就是很悲伤，我们自己也悲伤啊。然后我们体贴神意呢，我们会发现，哦，原来这个悲伤背后有这么大的鸿沟啊，原来一类是神所拣选的有神的生命在他里边的儿女，一类呢实际上是抵挡神，为神所弃绝的，他先抵挡然后为神所弃绝的，所以原来那批人没有神的拣选，没有神的生命，没有神的保守，原来真相是这个。当我们看破这个真相的时候呢，我们很多人可能就真正的超越了我们人情的悲哀，我们就进入了一种安稳，因为我们看到了真相。但是非常遗憾，因为人毕竟是感情的动物，社交的动物，是有社会性的动物，所以我们常常用这个东西掩盖了我们灵性的看见，你看神给我们这个真相，所以我们就对我们的人情的东西怎么样呢？过分的用情，过分的用力，过分的花自己的精力和时间，我们在跟他们交流，我们跟他们挽回，我们跟他们吃饭啊，我们以后他们走了以后，我们跟他保持持久的关系，希望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啊，等等等等，这样的情况，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甚至我们可以这么确切的说，叫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在这种感情的一种维系呀 有的时候是一种有的时候想可能有一些挽回或者什么，或者是人不要这么绝情嘛，我们毕竟是人嘛，对不对？中国人是讲情面的啊，我们弟兄姊妹现在是讲什么什么各方面是啊，这个手足情深的等等，我们讲这些东西。有的呢实际上是自己的软弱啊，因为他没有看到这个真相，或者忽略了这真相，淡化这个真相，因为他也希望把自己的情感寄托在他们身上，在他们里边找点聊天的话题啊， killing time 啊一些说一说这个背后的东西，因为人都喜欢聊天嘛，对吧？聊天给大家啊有很多的轻松放松和恢复的功能，所以我们有的是依赖他们，因为这些走的人呢有可能比我们年长，有什么受后阅历比我们强，有可能对旧约了解比我们还深，有可能对某些知识比我们还强啊，神秘体验可能比我们还多，所以我们在他面前呢反而像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经常的跟他们聊聊请教一下，有些话的话不是吐吐槽啊，吐吐这个吐吐那个啊，然后去还邀请他们给我们做点什么什么建议啊，你这个怎么样啊，怎么样，你看我们现在也面临这个问题，我们教会这样，我们教会那样，我们教会这样，等等等等等等等，把所有的东西都跟他说，其实本质上是问道于盲，问道于盲，因为他们本身呢不跟我们实际上是一类，这么个情况。所以我们特别要清楚这个现象啊，就是使徒老约翰当时就面对这些现象，所以他们谈到了父老，然后少年人，然后小子们，这个小子们和少年人实际上呢就很难摆脱这种现象，因为他们属灵方面还不够深刻，还不够一针见血，然后情感方面，血气方面，体贴人意方面呢还特别强烈，所以呢他们在面临着有些人离我们教会而去的时候，他们是极度的悲伤啊，恋恋不舍啊，恋恋不舍，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使徒来看就带出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他们离我们而去，他们的真相背后的真相呢，因为他们原来不是我们的同道人啊，他跟我们志不同道不合，甚至他们不是神拣选的人啊，记住啊，志不同道不合有可能是拣选的人啊，基督徒，但是呢志不同道合有可能也不是拣选的人啊，因为使徒老约翰当时他谈的就是不是拣选的人，我们应用这节经文应用到我们的当下呢，我们也包括有些志不同道不合但是是主里的人啊，但是实际上呢他跟我们不可能走得很久，因为他没有这个呼召，没有这个意向，没有这个心胸，没有这个真正的委身，所以这样的人呢我们叫做精致的俗气的一些基督徒，这样的人呢可能在我们里边他既不理解我们所说的又不明白我们所做的，所以他们就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只能在背后观察甚至吐槽甚至各方面，所以他们离开也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些真相，一些真相。那么使徒老约翰在这一节经文当中，这个整个语境当中，他对这些离开教会的人的抨击啊，可不是简单的志不同道不合啊，也不是简单的是得道的人只不过好像合不来啊，对牧师谈的好像听不进去啊，觉得牧师谈的不太合我的心意等等等，这样他不是这样，他谈的是敌基督 Antichrist 啊，就是在这一节经文的上下文当中出来，如果我们引述这节经文更多一点就出现 Antichrist 那么大家可以回去读一下约翰一书第二章这一段啊，这一段上下文你就知道了，原来老使徒这个约翰谴责的是敌基督，那么我们当然今天听到的有我们新信主的这个潘小兵姊妹，有我们慕道的这个郭斌弟兄啊，郭斌先生啊，也可以叫他弟兄，因为他离主很近，他们可能啊，抱歉啊，你们可能还不太听不懂，这好像听天书了，对，听天书就好，为什么听天书好啊，天书有不同的东西你听才有意义嘛，对不对，你听都是一些三国演义啊，都听了好860遍的东西就没意义了，你要听点天书，听天书神进步啊，对不对啊，天在上面嘛，所以听天书听懂了人不就往上走嘛。人学习无论是知识的学习还是属灵真相的信仰的学习都要听一些不懂的啊，如果信仰你都听懂了那你还信什么呢，对不对，那不就成为家常便饭了。所以希望你们原谅啊，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对你们来讲稍显有些深奥啊，有些深奥，但是呢对很多属灵人这个已经是时候了，你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了啊，尤其在教会里生活几年以后总是有来来去去的，来来去去的人不一定像使徒老约翰当时所说的他们是一些敌基督的人物，就是他们根本就不是基督徒，他们是实际上是属灵征战的一个棋子，是魔鬼放在这里边的一个棋子，是这样。但是我们现有的教会当中的进进出出呢，有一些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很幼稚的基督徒，有的呢是属世的基督徒，很俗气的基督徒，有的是没有什么国度意向的基督徒，有的就是属灵巨婴的基督徒，就是我信主就是神给我好处，你看我祷告我丈夫有工作了，我祷告哎，你看我有朋友了，一祷告我孩子出来了，所以祷告一儿一女出来，他是这种基督徒，明白吗，他这个反来覆去就是他那点事啊，就是没有任何看到神的国度的超越，国度的荣耀，国度的心意，以及神拣选神的儿女是要在地上成为神荣耀的代表，没有这些东西啊，没有这些东西，当他听到什么国度啊，征战啊，委身啊，耶和华的军队啊，基督的精兵啊，这些东西，他就觉得哎呦，这谈到啊，离我太远了，就干什么谈，总谈这个干什么呢，哎，我现在希望听一点哎，跟我特别温馨的啊，特别暖的啊，暖福音的福音要暖嘛，对不对，基督要成为最暖的主啊，这个啊，我身边要有暖男啊，暖女，暖什么暖什么暖什么啊，这样基督教不一定都是暖的，对吧，基督教开始得真正给你福音，给你真正重生的是非常暖的，没有这么暖的了，这是爱，但是基督教要比这个宏大的多啊，否则的话那就成为你自己的宗教了，那你有私人的宗教，那不是基督教，基督教是超越万有的真神的一个信仰啊，当然它真正有超过我们的道路，超过我们意念的一个伟大宏大的东西，你不了解这些东西 那你当然你跟现在跟这个圣泽跟彩虹之家这个越跟越难。为什么越跟越难？因为彩虹之家就没有停啊，我们彩虹之家这么多年信主的话，从神给我们的没有停，一直是可以说是永不止息的追求、思索、反思、得着，有的时候是理性的得着、悟性的，有的时候是灵性的得着，就是开启啊神迹，是悟性、灵性啊这样的得着，所以一直在高歌猛进，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们必须要跟上。啊，你跟不上的时候啊，你就变得非常难过了啊，难过了。有可能你就是离我们而去的，离我们而去的话，我现在必须要更正啊，你离我们而去不一定是什么呢？是不在主里的，只不过呢，你信仰的是一个很暖的主啊，只是为你服务的主啊，是你的一个。啊 ，yes man 啊，就你想主我要这样啊，神说好给你啊，主我要这样啊给你啊，这样不是啊，主可不是 yes man， 主要 yes man 的不是你的主了，对不对？是你的仆了，你要成为主的仆，而不是主要成为你的仆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我们的信仰要真正的成长，要真正的成熟，长大成人，看到神拯救我们的心意才对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有离开教会的，所以弟兄姊妹，尤其是一批姊妹是太悲痛了，悲痛来以后就难舍难离啊，简直是这样的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使徒老约翰告诉我们，道不同兮，失之何兮？你失去它又有什么惋惜的呢？明白这道理了吧？所以你失去这样的人呢，对你来讲是一种轻装上阵，脱去缠累啊。你不失去他们，你整天这样的不行的。所以我以前有一次去美国，他们有的给我们讲，他讲了一个意思，是非常有意思。我现在具体啊我忘了，是我看书还是去美国，反正是一个西方人，我看的是这样的一个思想，西方书。他说在美国呀，我们有一个想法。啊，要想当然这个不一定对了，我就记得他跟我说完一个给我印象很深，他说什么呢？美国的文化是需要快快的忘记的文化，因为他这个社会啊是一个动感的文化，就是 American on wheel， 就是美国人是在轮子上的一个国家，就是大家都开汽车，所以美国人的搬迁呐、工作的原因呐、还有各方面居住的原因，他们。你比如说你到加州，很少有人就生在加州的，有的人是从内陆来的，东岸来的，西岸来的，各方面来的，所以他生活到这，他们经常变换这个地方的，不像中国，我在一个地方工作，然后基本上我这一辈子差不多都在那个地方，他们的流动性很大，所以流动性很大，他们工作变了，社交变了，还有各方地位也变了，那怎么办呢？那么对以往的有些朋友呢，他就说你得快快的忘记，如果你不忘记的话呢，你很难快速的适应现在的生活挑战和你面对的工作的压力啊。如果你缠绵的以前的交情各方面，每个一写明信片，一到啊这个生日快乐的时候，你都要写上几百张，那你就费很多功夫，不可以的啊。这是当时我记着他们这么说的。那么到了硅谷呢，硅谷他们现在有个东西叫做什么呢？ fail fast， 就是你要失败呢快快的失败，你不要拖泥带水的失败，因为人生的岁月就这么点，因为失败呢是里面有很多的教训，你要快快的失败，就是把这个教训快快领受，然后接下来呢你要再去创业才可以。如果你拖泥带水不想失败，一个失败本身可能是正常是3年，然后你快快失败半年，你领受了教训，你还有2年半继续的去努力去增长啊、去成长。但是你要拖泥带水，本来3年你一拖了5年，等于你浪费了4年半的时间。所以这个也很有意思。那么我们把这些启发拿到我们现在的一个信仰生活的时候啊，我就告诉大家，我们有的时候啊也要的快快的一些说拜拜啊，快快的从感情方面呢不要再做连体婴，有的时候做连体婴，有的时候不要做连体婴啊，就做一个连体婴的切除手术啊，我们可以独立的，然后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就好像你看行军打仗的时候啊，一夜那个时候的军队行百里。啊，行百里的路程，这是很强行军了。那有一些人掉队了，你不能说哇掉队了，我背着你怎么，不，掉队像他掉队，
啊，对啊，对，以后他好了以后，他追上来，然后底下有老百姓啊，各方面可以慢慢的在那儿先休养一段，因为你可能身体各方面你跟不上了，你想想，然后我们大踏步就过去，因为前面有仗要打的啊，前面有目标要去实现的，你不能那样哇，大家都讲不成啊，你就得放下他啊，然后大踏往前走啊，如果他是真的有病了，他跟不上了，就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谈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希望不仅面对着我们最近这场风波，同时呢我们也面对着过去的、今天的和未来的，未来还会有风波，还会有人离我们而去，还会这些人可能跟我们都有打过一些交道，而且甚至给我们一些恩惠，甚至给我们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美好的印象，但是他离我们而去啊，本质上他们不是与我们同道的人，所以失之何惜呀？啊，没有什么可惜的。那么老约翰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导，但是我们现在应用起来就很难了，所以我们叫谈何容易。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背景的话，这个背景的话啊，我们问大家这是一个什么成语啊？大家可能都知道，我相信伦婷婷一定第一个时间他就猜出来了。这叫什么？藕断丝连呢？藕断丝连，为什么很难很难的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人是重感情的啊，姐妹更是重感情。我们教会有些姐妹简直就是叫做情意深长啊，叫做什么？情意深长的人啊，有情有义的人，重情重义的人啊。你们身边有没有啊？我们教会就有。啊，我有时候想起他们，我都觉得很那个，一个是很喜悦啊，一个是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我就有时笑，就因为他们太重感情了，太重感情了。所以呢，我们说啊，姐妹情深啊，兄弟一场叫情深一场，姐妹情深呢，兄弟一场啊。我们教会还有暖男的弟兄啊，就是弟兄成为知心的弟兄，知心哥哥啊，就是常常去辅导一些年轻的姐妹啊，跟姐妹清清白白的非常好，他们就做知心的弟弟，知心的哥哥。而我们的姐妹呢，也可以做很仗义的姐姐啊，也去辅导我们的弟兄啊，也是清清白白非常好啊。所以姐妹情深，兄弟一场啊，兄弟是暖男啊，姐妹是真正的知心大姐，是这样的。啊，当我们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情深意长的情况。然后接下来呢，往事历历怎么样呢？寸断愁肠。往事哇，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我们一起度假的，我们一起搞营会的，那不眠之夜呀，那倾诉之夜，那就是真正畅谈啊，不错啊，那在海滨的啊，各方面散步，各方面的那些啊良辰美景都浮现在眼前了，所以叫往事历历。然后寸断愁，现在你离开我们去了，可不是寸断愁肠啊，愁肠寸断，对不对啊？就是肠子啊被刀一寸一寸切了，你想你不想则以细思极恐了，那太痛苦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啊，这就是人情啊。但是人情在圣经里边，神有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话，就是体贴人意啊。体贴人意，针对的下一句话就不体贴神意啊，所以我们对这个问题也要特别清晰啊，所以谈何容易？那么我们用这幅画，这是两幅画，我们来啊告诉大家啊，原来这个事件呢有这么一个峰回路转，就是虽然想你是难以接受，越想越痛苦，但是有的时候啊。你突然间看到啊一些特殊的启发，有的启发是一幅画，有的时候是一首诗，有的话是哲人的一句话啊，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的一个感悟，你突然间触电，你就明白了。所以这两幅画反映的是中国两首名句啊，这两首名句呢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豁然开朗的启发，原来并不难。啊，就看似是寸断愁肠，但实际上并不难。你看这句话左侧看到的是千帆啊，就大江千帆，所以有些人就想到了啊，这就叫做沉舟侧畔千帆过， 病树前头万木村，就是当千帆过的时候，突然间有个船跟不上了，沉了，哎，它出现了问题了，不是我们的问题，是他的问题，它出现了。所以怎么样呢，他沉下去了不要紧，你不因为他沉下去你自己也沉船，不要的，你自己不走了，不要，你不要在那儿哀悼哀悼哀悼哀悼三天哀悼十天，你不走了，你神事都耽误了，不行的。所以沉舟侧畔是经常发生的啊，有些沉舟，但是千帆都要过去的，要白鹤争流的。然后呢怎么样呢，千帆过，然后病树前头万木村，很多郁郁葱葱的树，有一棵树病了，但是其他的树都在那儿流泪不长了吗？都在那儿跟他一起陪葬吗？不是的，病树前头万木村，该长的长，该开花的开花，该结果的结果，这才是真正的神的恩典，这才是神性，这才是神创造万有的一个既定的一个恩典啊！这才是生生不息大千世界万有带出的神的荣耀，造物主的真正的旨意。后一首话，你看在右侧这个圆形的，这里边也是一首病，也是一首名诗啊，叫做无边落木萧萧下。你看这个画，画出这个风采萧萧下，但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啊，他看到的是另外一幅画呀，萧萧下让人很悲哀呀，对不对？哎呀，你又走了，又要不在，叫做什么呢？啊，叫做又送王孙去，是凄凄满别情啊！你总去搞这些东西。哎，对，这是啊，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啊，然后你总是这样惆怅，总是这样东西啊，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你总是搞这些缠绵悱恻的东西。但是呢，你一定要看到另一个东西，叫做不尽长江滚滚来。所以这两幅图带出的两首诗，它揭示的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个人他在面临很大的挫折面前，他必须有一个维度啊，一个超越的维度啊，就是无边落木萧萧下。如果我只看到落木怎么样呢，我就没法高兴起来，所以我必须有个新的维度，我看到了是不尽长江滚滚，我看到了一个新的现象，新的空间，新的世界，一个新的生生不息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本质。然后我看到这个以后，我内心大得安慰，我的信心大增啊，是这样的。所以整个的沉舟侧畔，如果我只看这个沉舟，哎呀太难了，我们走了这么一段你怎么弄着了，哎呀我不走了，我跟你一起吧，等等等，你看你只看到它了啊，然后你要看到什么呢，要千帆过啊，你要看到大江滚滚而去，而且我们有自己既定的目标，我们要往那个地方走啊，万树春，你要看到其他的树木长长，你要看到万木增长过程，有造物主给我们的命定。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时候，你就超越了我们人情的暂时的痛苦啊。所以离愁别绪给我们人情带来暂时的痛苦，我们看到的是超越的更高的维度，一个更高的一种旨意。所以呢，我们给大家看这些经文啊，这些经文大家也比较熟悉，我们继续的思忖这些经文背后的真相，带给我们的很重要的属灵的智慧。腓立比书告诉我们，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啊。这里边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那就意味着我可以放弃不顾啊，或者是忽略啊，这些东西，我人情的东西，仁义的东西，个人得失的东西，一些绊脚石的东西，一些这些东西都拦不住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个超越的维度，我看到了属天的呼召，属天的奖赏，神的命定，我这个是压倒一切的命令，这是以终为始的，这是我的终点，这是我的一切，这是我真正现身的东西。其他的东西虽然很宝贵，虽然很什么，但是它如果挡了我的路啊，影响到我，纠缠让我陷于这个东西，怎么样呢，我毫无犹豫的跟他怎么样呢，跟他做个了断，咔咔咔剪掉，然后向着标杆直跑啊，脱去缠累，向着标杆直跑，是这样的。所以因为保罗看到了上面的维度，上面的超越的一个旨意，超越的目标，所以他可以轻看人间的一些各方面的拦阻，各方面的痛苦，无论是友情的，无论是亲情的，无论是人间的，无论是肉体的等等各方面的拦阻跟痛苦，他因为他看到了一个极其荣耀的目标啊，然后他还看到这个荣耀的目标，神的心意和神给我们预备的奖赏。 他因为人有这种超越的觉悟，看到了这个东西，就像杜甫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不尽长江滚滚来，所以那种悲秋的那个东西，落叶给他带着的那种伤感的东西就一扫而光。啊，我们看到了从神来的这个呼召的时候，我们对于有一些掉队的，有一些亲情的，有一些重情喜话，我们只能为他惋惜，为他啊，可以说甚至是个代求啊，为他遗憾。但是我们的步伐不仅没有停下，而且更加坚定，更加快的啊，更加迅速的向着神，因为你已经脱去这些缠累了，因为这些东西不是体贴人意、体神意啊，不是体贴神意，它更多体贴是人意的。所以我们告诉大家，就是其实不难。你看背景，当我们真正有目标，我们向奔跑的时候啊，我们发现真正的超越人情的东西并不难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给我们的启发叫做委身使命。什么叫使命呢？使字就是从上面来的，就神给我们的。当我们认为使命是荣耀的，使命超过我们的生命，它的价值是神赋予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献身。什么叫委身？就是献身的意思。啊，是为什么要献身呢？因为使命的意义大过我们生命的意思，所以舍生，孔子说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就是义和仁这些东西是超越我们生命短暂的价值啊。我们为此抛弃啊东西，甚至忍受至暂至轻的一种痛苦，忍受了极重无比的荣耀，我们是认为是喜乐的，是好的无比的，所以叫做委身使命。你会发现委身使命以后啊，就会出现圣徒共命的现象，就是你会发现你向着这个方向跑啊，神在最严酷的环境下也会给我们存留不像巴西屈膝的7000人啊，真正的有信德的人。所以当你真正决定向神给我们定向跑的话，诶，你越跑发现左边一个同伴，右边一个，越跑诶，汇成几个人，然后汇成人流，汇成哎呀，最后万众归一，形成同往西安的一种宏大的场面。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在历世历代拣选的圣徒，形成他的代表，他的精兵，也就是圣人公义教会，都是神在地上设定的代表，这些人并不少。所以孔子很早就悟到了这个东西，他有一句名言就叫做德不孤必有邻，就是你的德，你认为你很孤高，你很孤傲，你的高洁到取消后寡的时候，不是这样。当你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哇，原来历史中现实里你的左邻六舍都有这样的人，而且这些人彼此欣赏，彼此敬仰，形成一个真正的合一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团队。所以委身使命，圣徒共命，原来你并不孤单，原来你是什么呢？你是真正的丢了芝麻捡了西瓜。以前那些人无论是就是人间的一种精致的世俗，在那整天的什么谈他的女儿啊，谈他的工作呀，谈他丈夫，谈他家呀，都是一些小资的东西。你舍弃这个东西，你真正进入的是一种圣徒的情操啊，你带来的都是一些真正的属灵信心的伟人，信心的英雄，信心的啊天使啊。啊，这些人在一起的话，只能使你的生命如鹰展翅上腾啊。你跟那些小鸡小蛋的话，你这个雏鹰最后你的翅膀也折了，最后你也飞不起来了。你整天跟他鼠目寸光，只能是多呀捡的早啊，地上的那些一颗米一颗粒，甚至是非常阿杂肮脏的东西往肚里咽的。您不可能有雄鹰展翅的东西了。所以当你委身使命的时候，你被神的呼召拉起来的时候，你发现哇，原来雄鹰有这么多，展翅上腾的雏鹰有这么多啊，这些人都是互相砥砺，然后形成耶和华的真正的子民啊。这些人的情感一点不比那些人少，这些人也是有情有义、重情重义的人呢，而且还有更多的是属灵的一个圣洁的情面，不是简单的人间的一种精致的啊世俗啊。看到没有？看到没有？看到没有？所以德不孤必有邻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当我们走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呀，我们坚定的走真正的神呼召我们的圣泽职场事工，带出的是国度的真相，依靠的是国度真相。哇，我们会发现原来啊，新疆有王静姊妹这样的，还有什么啊，萧玲啊，李江啊，冯新梅，哇，有这么一批人呢。然后我们看到武汉原来哎呦，有刘志刚这样的人呢，这么好的后生啊，这是我这个年纪可以称他，这真是好后生啊，这么纯，这么真，这么踏实。 对不对？我们还看到哇，有新兴的呀，像，我就现在就感觉到最近兴起的这个湖南的这几朵牡啊，这叫这叫什么？洛阳的几朵牡丹啊，像什么啊，观金桥啊、方圆这些人，哇，他很厉害呀！我看他们真是在成长，以前跟我去台湾是完全不同啊，他们现在正在成长啊。所以你看了，我们圣徒不仅共命，而且我们的生命望向提升啊，而且彼此砥砺，而且都在成长啊，哎，不是好的无比吗？这不是用芝麻换了个西瓜吗？对不对啊？对啊，鱼和熊掌，舍鱼而取熊掌啊。那我舍鱼而取熊掌多好，熊掌鱼我到哪都可以吃一顿啊。但熊掌可现在可不简单啊，对不对？舍鱼而取熊掌，哎呀，如果真是两者不可兼得，舍鱼而取熊掌。所以情更丰富，然后意更深重啊。所以委身使命，圣徒共命，情更丰富，意更深重啊。你说情深意长啊，你说是情意深重啊，你说有情有义啊，你在一个更高的境界，更高的层次，你跟另外一些更高的属灵人同行，彼此互相成全，互相欣赏，带出更深的情谊。岂不美哉啊，岂不亦乐乎啊。然后人生的真正的这个境界，不是刘禹锡说了啊，叫做谈笑有鸿儒，往来无外丁。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怎么样？谈笑有圣徒啊，对不对啊？往来无世俗啊，这样不是非常美好吗？那些世俗的精致的小俗气，整天在那搞小资的那些人，我们暂时放下有什么不好呢？我们跟一些真正的属灵的一些精英在一起，难道没有更高的境界吗？更纯美的一种情绪吗？情愫吗？好的无比嘛，对不对？感谢赞美主，大家想清楚这个东西，神的意念高过意念，真是这样，神的安排高过我们的安排。我们在里边，你真正进入这个东西，你就享受真正的恩典。所以我们会进入一种叫做，说的通俗一点，叫没事偷着乐吧，你就偷着乐吧。你真正进入这方面，你就会发现哇，在这里边的人呢，确实是要高过一些精致俗气的人，所以你就没事偷着乐了啊，你就真实的经历神在福音当中预备的恩典了。这叫做圣徒相通，又叫圣徒在基督里的合一。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一章34节，我们已经举过好多次了，我们这次再也引述这个啊。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讲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喜乐充足，这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进入真实的团契，与父老兄长，也就是牧长，谁呀？我们是谁呀？我们是使徒啊，就是以使徒老约翰为代表的一些成熟的使徒，耶稣的门徒，还有牧长长老啊，就是属灵成熟的人。这些啊，你们是谁呢？你们就是相对比较年轻的嘛，小子们嘛，少年人这批人嘛，啊，很注重情感的人，体贴人意的人嘛，对不对？你们的喜乐还不够充足，那么你们跟我们相交，跟我们这些牧长，跟我们这些年长的啊，属灵方面相对有些阅历的人啊，相交的话，你们的喜乐才真正的充足。这个喜乐当然不是简单的人情，实际上就有属灵的圣徒相通的喜乐。所以根据这个原则呢，我们叫做退而求次，就是假设你说，哎呦，我大哥也好，或者牧者也好，余博士也好，我还没有这么强的使命感，我也很难委身。哎呀，那些圣徒啊，你说国度的这个那个那个那个这个这朵花那朵花那朵玫瑰，我也不认识，这个怎么办呢？我哎呀，我现在他们走了，我就难受啊，难受啊！我现在怎么能够去弥补呢？代偿呢？我们有没有一种弥补及代偿机制呢？所以现在我就告诉他，退而求其次，叫有啊，有就是这节经文带出的原则。这个原则叫什么呢？亲近牧长，反过来也是对的。牧长要亲近你们啊，牧长要亲近你们，也就是我也要亲近你们啊。我们的一些属灵的一些啊，族长啊、祖母啊，也要亲近你们，但是你们也要主动的亲近牧长，明白吗？什么是牧呢？牧师啊，长老啊，长年长的为父为兄的人啊，为母为子的人呢、啊，这样啊。 然后接下来呢，就近圣徒，就近，就近的意思也是亲近的意思，亲近牧长，就近圣徒。就近圣徒的意思什么呢？有真正的使命，有真正的看见，已经超越了属灵的巨婴，进入一种神真正的为神征战阶段的这样的一批人，而不是简单的认为信仰就是我好你好大家好，我们一求神啊，我要什么有什么，不是这样的啊，这不是这样，这还是属灵的巨婴状态。我们进入了圣徒状态，就是与神同工同行啊，回应神的呼召，献身啊，真正的国度，这样的就就近圣徒啊。哎，只有这批人他会给你带起来飞起来呀，要不然你只是一亩三分地啊，对不对？你只能鼠目寸光。所以圣徒的意思就是可以飞起来。所以你看背景，我特意为大家选的是什么呢？是大雁呢。当你作为孤雁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就融入到真正翱翔的飞翔的这个雁行里面去啊。雁行里边啊，这个它有个头雁呢啊，有这方飞行的这样的阵势，这样的一个团队啊。所以你进到那你就不孤单了。你不孤单，慢慢的你可能没力，但是你跟着他们走，哎，慢慢的你就有方向感了，你就有团契了，你就可以有劲了，有安慰了啊，你就有亲情了，有友情了，你就可以飞下去了。所以叫亲近牧长，牧长就相信，就还相当于啊，这个飞燕当中的那个头燕一样啊，就近圣徒，就近圣徒就是哎，轻盈的、努力的、有目标的、跟随牧长飞行的这些燕呢，就是圣徒。所以你扎进去以后，你就成为这样了，你也可以飞起来了。你就不至于在地上总跟他们在一起啊，在那儿抢什么抱团取暖啊，什么在那儿争抢一块什么骨头啊等等，就不至于那样了，你就可以飞起来了，你可以境界看得更远了，对不对？叫的亲近牧长，就近圣徒。然后接下来呢，回避去者，安稳如初。什么叫去者？去者就是逝者，就是跑的人啊，从我们这走的人啊，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但是呢很可能现在的话，他不一定是拆毁我们的魔鬼的爪牙，但是他可能是一个属灵的巨婴，他没有属灵的见识，也听不懂真正的道理啊，不能吃属灵的干粮，他只能是属灵的灵奶，被属灵灵奶喂大的灵婴啊，整天是卿卿我我那样的一种状态，所以你就回避这些去者啊，他们到哪个地方去灵奶啊，去吸吮别人的灵奶，然后成为灵婴，你不要管他啊！但是呢，你尽量的回避就可以了啊！他有可能成为你的一个试探啊！记住啊，一个基督徒有可能成为魔鬼的一个工具。记住啊，基督徒有可能就像彼得一样，他可能也可能他就是魔鬼的工具，像犹大，有可能是魔鬼的工具，像彼得啊，这个是可以的。所以你不回避他的话呢，你跟他整个在一起。那当然它就像黏子一样，它就像松香一样，它就像这种胶水一样，它把你粘住了，你再走的话你很难了所以回避去者，有意的淡化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快快的失败，快快的忘去就是淡化一点，因为人的精力有限的，因为你现在跟圣徒在一起了，因为你亲近牧长了，你的时间你的各方面现在你可以怎么从那个地方得到安慰了就是代偿作用，你在那边得到安慰，这边的话你就不必太在意了吧你太在意到底是为哪般呢，对不对所谓哪般呢，为什么要这样呢，是你离不开他还是他离不开你，是你去安慰他还是他去安慰你这样的难舍难分到底是所谓哪般呢，对不对？然后安稳如初，诶，这个时候你就安稳如初了，你就安稳了，你就不至于陷入太多的体贴自己的软弱和体贴人意了。哎，感谢赞美主。然后接下来呢，罗马书我们再谈第三个很重要的一种可能性罗马书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哇，原来属灵有这么一个真相。就是我们到底信了主以后，我们是随从肉体的人呢，我们还是随从圣灵的人呢？随从肉体的人，这节经文揭示了一个属灵的真相，就是什么呢？就是体贴肉体的事哦，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哦。所以这样就带出了 我们应对很多事情当中的人的一种倾向性，人的选择的一种倾向性。面对分离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偏于随从肉体的人，我们就体贴肉体的时候；如果我们是偏听圣灵的人，我们就可以体贴圣灵的时候，我们就很可能超越体贴肉体的事的一些缠累和羁绊啊。所以我们说叫切记，切记啊，切记，一定要记住，切记就是千万别这样做，要记住啊，千万别这样做。你要这样做的话，你就惨兮兮，死翘翘，你就非常难过了，非常难。你看我们的背景是什么呢？我们背景大家都知道啊，旧约稍微熟一点就知道，这是所谓叫义人的罗德啊，他因为贪恋世俗，他居住在索多玛摩拉，然后当上帝拯救他时，给他留下巨大的怜悯，给他一家人。然后这是他两个女儿和罗德，他的妻子怎么样呢？贪恋世俗，这是属乎肉体的，所以体贴肉体的事，所以天使不让他回头看，回头看的时候必有很大的啊这个事情发生。结果他回头一看，立刻他的身体就变成炎柱了啊，生命就灰飞烟灭了啊，然后非常难过，这是圣经记载的一个很奇非常奇特的事件。所以这个罗德呢和他的两个女儿呢却遵照了神的旨意啊，体贴了神的心，虽然他以前体贴肉体，在这个方面顺从了神的旨意，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一丝的眷顾啊，赶快跑啊，说不要回头，我绝对不回头，一个头也不回。所以这个父女三人哇就跑，结果他的妻子体贴肉体，体贴人意，最后死翘翘了，非常非常难过啊，非常遗憾。然后结果罗德呢，他们父女三人得救了，得救了。所以你看，在关键的时候，有的时候你该舍就得舍啊。如果罗德这个时候，你想象哇，妻子啊，哇，你就这么好，我一日夫妻百日人，你怎么这样离开了？哎呦，我的两个女儿还被我养呀，生了两个女儿。哎呦，你这样我也不走了，你快醒醒，你醒醒啊！哎，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偏向我们这三个人呐、啊，这不能这么狠心呐、啊！哎呀，你就摇，随便咔，也可能看了一眼，啪，他也变成眼珠，你看了没有？如果摇的时候他眼睛只看他这个眼变成眼的妻子也还好，如果他稍微瞥了一眼索多玛摩拉，他也变成眼珠。所以你看，为什么？啊，圣经在新约当中说叫义人罗德，我想在这个方面罗德还是有一些属灵的觉悟了，所以他看到这个义无反顾，马上跑，跑到以后发现自己妻子没了，就是也不回头，赶快跑，根本就停不下来。如果他稍微一看妻子哪去了，老婆一回头，啪，看到火了，把自己也变严重了，看到没有？这是非常奇特，当神给我们定了一个方向，赶快走，往那个方向走。不要在这儿了，赶快跑！人你不跑，你陷于人情，那就惨了。所以我们切记，切记啊，切记，切记，切记什么呢？记住啊，难分难舍，然后遛娃唠嗑，然后人情缠裹，然后后院爬坡，什么意思？你就跟他难分难舍吧，难分难舍。哎呀，你怎么就走了呢？哎呦，我们的感情啊，我们这么好啊，我们以前是这样，我们在一个小组就这样。哎呀，我们就闹吧，一会儿有孩子了，孩子长大了，我们就一起晒娃吧，一起遛娃吧，一起在一起玩吧，吃吃喝喝吧，唠嗑唠嗑，什么都唠啊，张吧长，里吧短。一会儿我们家的这个孩子，我们教会的孩子，我们牧师这个孩子，我们圣泽的孩子，我们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唠嗑。但是对方他没有这些使命，明白？对方根本没有这个使命，你对他来谈的话，实际上呢是对牛弹琴，而且你也没有一个心思去真正的挽回他，真正提升他，你无外乎排遣人的一种寂寞啊，人情当中的一些东西，然后你就在那儿唠吧，唠来唠去，然后被人情缠过了啊，你就更难动了。啊，你不仅啊被他的缠裹了，你也失去了真正奔跑天路的，像罗德真正奔跑的这样的一种体能了啊，你也没有，就因为你的心思常常被他所牵绕了，然后后院趴窝了，后院趴窝你会发现，喂，你的老婆、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小组的组员、你牧养的羊，一个一个被他影响了，最后后院趴窝了，哎，这些人怎么都走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怎么回事？原来什么呢？原来你太体贴人情了， 所以你带出的家庭，你带出的人也体贴人情啊。所以你当你这个体贴人情形成一个气场，一个属灵的氛围，一个属灵的东西的话，那么那个精致的俗气，那个精致的世俗那个东西呢，就弥漫在你们这个空间里了。所以很多人不是被你所影响了啊，然后是被他影响了啊，所以纷纷的都说，哎呀，对呀，对呀，我们要体贴人意啊，啊，我们要求神的，求神给我们啊，娃娃有这个东西，家里有这个东西，帐子有东西，这才是信仰啊，信仰就是这么温馨呢、啊，信仰就是，哎呀，牧师就像一个老爸老妈，我们就是一个啃老族啊，我们就是一个长不大的一个属灵娃娃呀，啊，就是这样才叫教会啊，教会得有爱啊，教会牧师不能总是走搞圣职，怎么总是往前冲啊，啥呀，这样的，这体贴我们呀，等等等，所以弄来弄去，底下的人啊，对呀，对呀，对呀，啊，我们都是长不大呀，啊，我们也不想长大呀，啊，我们就在后面一起成娃吧，啊，一起成娃，这个爸爸不啊，如果不理我们，爸爸总往前跑的话，那我们就再找一个新的爸爸吧，等等等，搞来搞去，搞成这个样子，后院趴窝了。所以我们要切记切记啊，切记切记，就看你的领袖了。就看你的情况了。所以我们背诵的经文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总括了我们今天的核心的真相信息。在旧约先知阿摩斯书啊，他谈出了一个非常简明的一个原则，叫做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二人不同心，这里边没有说啊，他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们现在解读啊，他不一定不是基督徒，明白吗？但是基督徒有趴窝的，哎，有这个是有一个属灵巨婴的基督徒，他整天的嗷嗷待哺啊，只能是吃奶，不能吃干粮。还有一些基督徒呢，他长大成人，蛮有基督的身量，然后合一，然后去征战，然后得地为业，然后荣耀国度，他是吉凶金的基督徒。还有一批就在那儿原地踏步的基督徒，所以吉凶金的基督徒这两个人就实际上是不同心的，因为他们的心思不同了，他们一个是求恩典求祝福，求恩典求祝福，整天就这样，一个是什么呢啊，求神的旨意能够成行，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与神同工，与神同行，那是这样的。所以两种人本身就不是，可以说是都是基督徒，但是不是一类的基督徒啊。所以不同心怎么能同行？如果你非得拉着同行，那你就抱着他吧，背着他吧，啊，然后你扛着他吧，然后举着他吧，你怎么走呢？交给神吧，你轻装上阵吧，你把他们都交给神，你亲近牧长，亲近圣徒，圣徒共命。委身使命，然后接下来你就会越走越有力，力上加力，荣上加荣，这个道理明白吗？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弟兄姊妹花了多少时间，浪费了多少精力来维系那些东西，那些东西没有必要的。所以二人若不同心是不能同行的，二人若同心，他不同行也得同行的，他你赶他走都不走的，是这样的一种道理。所以当教会到了一个程度的时候，一定要明白神为什么设立教会。教会不是一个育婴堂，教会不是一个托儿所，教会不是一个幼儿园，教会是神的全权代表，是神的精兵，是神的真正的管家，是神在地上设立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独家代理啊。啊，你要完成很多的使命的。你如果把自己只当成幼儿园的一个孩子，然后不停的在地上让神这样，那我告诉你，你应该求神呢、啊，让你快快结束地上的生命，然后到天上去，因为天上肯定比现在条件好啊，对不对？啊，就好像现在疫情了啊，你现在在地上，你要你过幼儿园的生活，就好像在属灵方面，就像你回到印度，你现在到印度去，等等好啊。明白吗？天上啊，就像中国现在抗疫比较好的话，那才比较安全，那比较喜乐的事。所以我们在地上，耶稣说了一句话，我不求怎么样呢？他们脱离这个世界，只求他们脱离恶者。你怎么拆我到世界，我也怎么拆他们到世界上。为什么我们被拆？神为什么要拆我们？谁为什么要我们留在神不脱离这个世界？为什么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要跟魔鬼为伍，要脱离那恶者，脱离试探？ 一个原因就是神在地上对我们有托付，有命令，有命定，有任务给我们。这个任务不是让我们建立一个幼儿园，自己作为一个大班的班长，或者是小班的一个娃娃，不是的，是让我们做见证啊，做见证，来带领万国归向他，是万民做基督门徒，是这个。所以，如果有些人不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非得纠缠的花这么多精力呢？你为什么最后你把你带的几个兵最后都嘛被他们都弄成啊这个开小差的呢？啊，这就非常难过了，对不对？这不对头嘛，对吧？所以我们说自省、分享和行动。第一个，耽于人情。什么叫耽于人情啊？就是体贴人意啊。你是耽于人情的人，你是太注重人的感情的人，然后你还是什么呢？你还是同道协行，你还是与神同道，与圣徒同道，然后真正的和谐而行，砥砺而行，然后携手而行，同心而行。所以基督教啊，真正的圣徒是以圣徒为同道，与神同行，彼此协行啊，然后带出耶和华的军队，这才是基督徒成长之道啊。啊，成长之道。所以我们怎么样呢？我们要合神心意啊！我们一起祷告。慈悲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保守。我们今天思想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的悲欢离合的问题。我们今天带出的真相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吸取、都要记住、都要使用、都要采纳、都要顺服的真相，都要享受的真相。这样我们的生命就会不断的晋级，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在属灵方面也是德不孤必有邻，我们一定有你预备的同道，我们可以协行、携手而行、快乐而行，真是像那首歌所唱到的，我们是同往西安的一批圣徒。感谢赞美主，求你把这样真相放在我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属乎你的儿女当中，让我们认识到什么叫做亲情，亲情的边界、亲情的限制，甚至亲情的弱点是什么，亲情的真正的局限是什么，让我们更多体贴你的意思，不体贴人的意思，让我们更多的学习吃干粮，能够吃干粮，而不是简单的享受灵奶。我们要成为一个属灵征战的一个勇士，而不仅享受一个属灵巨婴应该带出的信仰的好处。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终究要长大成人，你必定要带我们长大成人，我们终究要长成基督身量，我们终究要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而不是享受一个在地上的一个属灵的幼儿园，我们安心的做一个属灵的托儿所当中的一个婴儿啊，不是这样。求你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感谢你的保守，你的带领，你带出，你借着你自己拣选仆人的口能带出一些真相的分享，为此都献上感恩，求你高牧弟兄姊妹的心灵，我们共同领受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